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陈医生。
啊，你好，彩云，你好。
啊，陈医生好。
你好，陈哥，你好。
最近几次的节目当中呢，陈医生跟我们分享过有关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的认识啊，一些的治疗啊，了解等等啊。那今天应该是一个新的话题了，是吧？
有一些关系，
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脑中风，
脑中风
跟这个高血压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陈医生好像前一阵子也曾经跟我们私底下提过呢，你好像有一个类似中风的经验，是吧？
啊，我的不叫中风，
不叫中风，
叫暂短性缺血性事件。
事件
果然精细啊，
暂短性、
这个、很学术，
缺血性事件
分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啊，
跟一般的中风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短暂的问题。
嗯，
就是我的血管当中有一条有问题，
嗯，
所以呢有一个小的血块就冲上了脑里面，
嗯，
让我呢在左边就没有力，就跌下去。
哦，
就跌倒了。
跌倒以后呢，很快就
又恢复过来了，
恢复过来了。
那其实到底怎么样才叫中风呢？
中风呢，就是在脑的血管里面呢，有栓塞，要不然就是出血，这叫做中风。两大类，
两大类型，
脑血管栓塞或者是
出血，
脑血管出血，
对，
两种情况。
我这个这种呢很重要的，因为呢在这个颈部的大动脉呢，可以呢在里面有一些血块形成，小的呢抛了上去以后呢很快就没了，所以呢有一个短暂性的问题，好像在向左啊向右啊失去了这个控制，比较严重一些就跌倒，但是呢这个是暂短性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可以预防的。
哦，
如果是证明是这个缺血性的事件的话呢，可以吃一点的抗血小板的东西，这个药物，好像是亚西匹林啊，就可以将它预防。
哦，主要是防止血块的形成，是吗？
对，是的。
我们回到中风这个部分呢，就是脑血管栓塞或者是脑血管出血，那这个是叫做中风。但是一般我们想到中风大概就是它会有某一些的表现嘛，比方它会半边麻痹啊，或者是突然间好像失去知觉，类似这样子的。
是的，
是不是中风是不是特别指这些的表现呢？
对，我们呢在脑袋里面呢有一些控制我们醒觉的一个部分，就在脑干哪里，如果这个脑干受到影响就会晕倒了。另外呢也有控制这个运动的地方，如果是影响呢，就好像这个左手左脚，右手右脚，
就会
控制不了了，
就瘫痪了，
半身不遂。
也有控制一些感觉的地方，如果是影响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一些感觉，好像是触摸的感觉，好像
麻痹了这样，
麻痹的，还有对冷啊热啊没有感觉，
哦，也会这样，
也会的。
那就是看它这个病变的地方影响了哪一个部分的，
对对是的，
细胞就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对是的。
那刚才陈医生说了有两大类型呢，栓塞或者是出血，是不是分开两类，我们这样去了解呢？
可以的
啊，那先讲哪一类型？
我们先讲这个栓塞吧，
栓塞，
因为这个前景比较好一些，
前景
预后比较好一些，
预后比较好
啊，
是不是它治愈的这个机会，或者说，就是你万一患上了脑血管栓塞，你治疗的机会比较高？
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栓塞的话呢，它是这个血管就塞掉了，所以呢，最前线的医院呢，可以将这个栓塞的地方打开啊。如果在6个小时或者是8个小时之内，可以用一些溶血的药物呢，将这个栓塞的地方打开，所以它呢，预后是比较好一些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脑血管会栓塞呢？
有两个原因，就是在脑部里面的这个血管 自动的栓塞，
自动的，
对，这个比较少。另外呢，就是在脑的外面有一些的血块跑了上去，形成这个栓塞。
这个血块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血块呢是在血管里面来的。如果呢这个人有这个动脉的硬化，又有这个糖尿病啊这些原因，就可以在这个血管里面形成血块。有一些呢就在心脏里出现的，比如说在心脏里面有一些在心房已经有一些血块形成的话呢，它可以输送到这个脑部那里。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因为呢发炎的缘故，也可以有一些血块到脑袋那里。有些人呢就在这个脚部的深长的这个静脉里面形成了血块，也可以流到心脏里面来。如果心脏里面有一些左右的孔道的话呢，它也可以通过这些孔道到这个脑部这个血管那里。
那既然这些血块在血管里头，其实理论上它应该在某一个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产生一种栓塞的那种的情况的，不一定在脑部是吗？
我们现在是谈的是脑意外吧，就中风的问题，对，这个血块呢就跑到这个脑的血管里面呢塞住了，形成了一些问题。
就是它在全身各处的血管都可能造成栓塞，但是如果到脑部去的时候，就是造成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中风的问题。
对，不过崇恩大哥呢，你问的问题很好，因为呢，有一些时候呢，如果这个血块是在心脏里面形成的，比如说它有这个心室的扩大，有这个房颤的情况，长期以来呢它有这血块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泡到这个脑的里面去，也可以到其他血管，比如说到这个肾血管，也可以到这个肢体的末肢的小的血管，
手指头啊脚趾头这些地方也可能造成一个栓塞。
对对，
都会是一个问题了，
都会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呢就相形下呢比较少一些，
到脑部
到脑部比较有
比较多
比较严重一些。
对，好，那这个是中风脑血管栓塞的这种情况，不明原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脑部血管会自动栓塞，这是其中一点。
这直接的栓塞比较少一些，可能有一些以前的创伤，
脑部
创伤也可以，或者是有一些发炎的情况也可以出现。
还有就是刚才陈医生所说的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的血管的里头的一些的淤血啊血块呢就跑到脑部来了。不管它原因是什么，它的治疗的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治疗方法呢就看它是栓塞呢还是出血了。如果是栓塞的话呢，最好的预后呢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小的栓塞，那就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少一些。但是如果是它一个很大的栓塞呢，就看这个时间的问题。在一些大的医院里面呢，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呢可以将这个栓塞的血块溶掉，溶掉以后呢这个血管就通了。
那之后需要再做一些什么？
之后呢就要长期的服用一些抗血小板的功能的药物，好像这个亚司匹林啊这样的。而且呢同一个时间有其他的问题，譬如说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啊，这些需要处理，有这个胆固醇高啊也需要去处理。
过去我们就听过了，这个如果是脑中风的话呢，这个时间性啊，治疗的时间性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过了某一个时段呢，就那个问题就会相对的严重啊。我们可以怎样在短时间大概意会到啊，我们身边的可能亲人啊朋友他是这个脑中风，以致比较及时的去帮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三个比较容易，如果发觉他已经晕倒了，就第一个时间就打这个999，就国内是110吧。到了医院以后呢，医院就会处理。
我也收过一些人的电邮啊，他说哎呀，如果发现某人比方他可能嘴角有点歪了，或者你发现他哎讲话开始很含糊啊，那
他没有完全的晕过去，
这个对对对
有一些的症状，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症状是符合医学上的一个发现的？
对的，对的。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嘴角有歪了，代表这个面的神经第七的神经受到干扰了。
嗯，
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一个第七神经的瘫痪。
嗯，
啊，如果呢，他同一个时间讲话不清楚，
嗯，
那就比较严重了。
嗯，嗯
啊，他就不单纯是第七神经的问题了。
嗯，
又如果他的手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拿东西拿不起，嗯，起来呢，
哦？手拿东西拿不起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病变。
嗯，
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的妈妈，
嗯，
她早晨起来，她说，哎呀，为什么我看的东西有两个影呢？
嗯，
嗯
啊。
我的爸爸就说你看
电
视
看
得
多了，
太多了，
眼花了。
那我看看我的妈妈的时候，她有一只眼睛也偏离了这个轴，所以呢她是
哦，她的眼球是吧，
眼球
是你看着她的眼球的时候，
对对对，
歪了，那个位置
歪了啊，
哦，
所以她看看到两个影，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中风的先兆。
哦，
那除了这个言语不清啊，手拿东西好像拿不住啊，还有看东西的这个问题，甚至你发现他的眼球已经是偏离了，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征兆可能是中风了或者是即将发作？
有的，嗯，譬如说有一次啊，我的妈妈也是有这个问题，
嗯，
她就拿一些东西手袋里要拿一些东西出来，
嗯，
我要拿这个，我要拿这个，她讲不出来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嗯，
她说哎呀，开门的，这个开门用的，我说开门用是钥匙吗？他说是，就是了。他能说这个东西怎么用，
嗯，
但是他不能
讲不
出他的名称，
嗯，
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他是用右手的，是在他左手的左边的脑袋里面有一些问题，所以影响他这个说话的能力。第一，含糊不清，第二，不能叫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嗯，多不出正确的名称。
是
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啊。
啊，这不是中风，
那是
哎，那个
偶然而已吧。
那个谁，那怎么样去确定这个不是中风呢？我们不是中风。
你看这个情况嘛，就是说有一天我看见崇恩，
嗯
啊，我看见他很熟，
喊不出名字，
面熟。
你
就是讲不出来，
嗯，
这个是我们平常遇见的。但是如果他有其他的问题，
嗯，
不是名称的问题，
嗯，
是一支笔叫什么啊？
嗯，应该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啊，
嗯。
你的手叫什么？
嗯，
这个
一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
表达不来，
表达不来，
嗯，
啊，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是，
可能这个脑部啊，受到一些的干扰，那要怀疑他是不是有这个中风的状况。
对，另外呢，刚才你说这面部的神经瘫痪，如果是中风的话呢，为什么要看这个第七神经是不是瘫痪的问题？
嗯
嗯，
因为在医生来说，如果知道是有这个半身瘫痪，
嗯，
加上了第七神经瘫痪，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中风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
哦，知道它在脑部的哪一个地方，
嗯，哪个地方
血管栓塞了。
对对对，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除了在临床上做一个检查以外呢，
嗯，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检查，
嗯，
一定要在检查以前问这个病例。但是呢，如果要证实问题是什么问题，而且出问题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嗯，
最好的检查呢，现在来讲呢，就不是做一个 X 线的透视，乃是做这个 X 线的电脑
扫描。
这个，扫描，
嗯，
香港我们叫电脑扫描，
嗯，
国内的可能是计算机断层诊断吧。
嗯，
啊，简称呢就是 CT。
CT scan。
对，
嗯，如果你真的发现身边有人可能怀疑中风了，是马上送他进医院呢，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急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先在
等舒缓那个情况，
对，等候这个急救人员来的时候可以帮他的呢？
应该是就躺在床上
平躺，
对，平躺，
让他平躺，
而且呢就看看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如果里面正在吃东西，
嗯，
那你要将它拿出来，以免它呛掉了。 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帮助他让他有一些不着凉啊，
保暖。
对，其他呢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在民间呢，就说你可以按着他的人中
啊，
他就醒过来。按着他的人中醒过来呢，他如果能够醒过来呢，就是比较轻微的
哦，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你按他的人中，他不醒过来呢，当然是比较严重。不是这个按人中能够救活他，而是说这个按人中啊，是一个非常痛的这个痛点
哦。
在我们
痛醒了，
痛醒了，在医院里面，我们也用这个来决定他的昏迷的
程
度是多少
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诊断用的，
不
是一个
治疗
治疗救命用的。
那刚才提的主要都是一个旁观者可以去察觉的一些状况。那其实中风的病人本身呢，因为有些病人知道啊，我现在那个病发了或者怎样，中风的病人本身会意会到我现在是大概有中风的这种问题吗？会不会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他可能有一个好像是迷糊的这个现象，也可以有一些晕晕的这个感觉。又或者是他对控制他的活动，就手啊、脚啊的活动有一些影响。此外，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他以前有没有中风的经验。如果他以前有一个中风的经验，而且现在是服用亚司匹林来预防栓塞的话呢，他今天早上有没有忘了
吃药
、如果他已经有这个病例而且是忘了吃药，现在呢再吃一粒两粒也可以帮助他将这个血管打通。另外呢，在出血的这个方面来讲呢，他以前有没有这高血压的情况，他是不是这几天没有服用高血压降低药然后你替他量度这个血压，如果他发觉他的血压是很高的话呢，今天早上也忘了吃药，也可以给他这个药物帮助他。
那陈医生这么说呢，让我们想到好像刚才没有特别讲这个脑血管出血的这种原因的中风，这个跟高血压的关系比较大吗？
高血压的集结有这个关系，
直接的关系。
如果他的高血压是220，那这个出血的机会就很大了。
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先集中来了解一下脑中风栓塞的那一方面的情况啊。下一次呢，可以多谈谈出血的那一方面可以多了解一些的资料。那今天呢，先谢谢陈医生跟我们的分享。
好，谢谢陈医生，
再见，
再见。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
十六篇第一节，
格林的后书二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